们收奉献的时候，请大家继续把圣经打开我们今天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的54章第2节这是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的经文以赛亚书54章的第2节如果大家就读熟的话，方便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段经文可以记在自己的心里头，好吧？以赛亚书的54章第2节，我们一同再来念一下，来。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好，我们神的话我们先读到这里。那1月6号的时候的话，我跟大家来思想今年教会的就是这样一个主题扩张疆界，我们要左右的开展。在1月6号的时候，我们稍微思想一下扩展疆界左右开展有3个的原则，其实主要是讲到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容量这个遮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扩大。帐幕的这个大小决定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容量。那如果我们需要突破的话，首先需要解决这个突破的障碍，其实就在我们的自己。然后我们需要在生命的各个领域，我们开始来发现我们需要被拓展，需要被扩张的领域。神的话说我们是不要限制，换句话说，在生命成长的旅程里头，我们成长的脚步不能够停止。跟主耶稣说，成长的脚步不要停止。阿们。无论在我们的个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服事，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里头我们都不要被一个观念说现在已经够好了，对不对？我们人常常说现在已经够好了，我们可以喘一口气但是其实神的恩典，神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都在对我们的心说，不要这样子想，后面我们生活往前走的话还应该会有更精彩的。换句话说，神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仍然给放下一个伟大的一个梦想，神希望我们每个跟随他的人都要做一个有梦的人。梦想其实是神对我们的期待与应许。其实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继续来思想神今年对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托付，就是我们的疆界要被扩张，我们需要左右来开展。所以今天的话，我们不单单是在讲到我们里面的这个心态的这个扩张，其实更重要的话，我们扩张的同时，我们一定要站稳脚跟，更主要说你的根基一定要立稳，阿们。不然我们在扩张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们跑两步你就跌倒了，对不对？所以以赛亚书54章的第2节，他们在讲到说，不但是要我们扩张我们的帐幕之地，要张大你们居所的幔子，你不要限制这样的一个扩张。但从这真理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话，神也再次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放长我们的绳子，要坚固我们的橛子。所以今天的话，其实这两个方面的话，放长绳子，坚固橛子，这是坚固根基的两个方面。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再次来思想，怎么样在我们生命中把所有的资源我们预备好，但同时的话，在扩张的前提之下，我们需要站稳我们自己的脚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第一个是先来思想，你要坚固你的橛子。大家如果在野外你们去搭过帐篷，或者你家的后院搭过帐篷，你就知道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话，特别今天早上昨天就是出现这种大风的这个天气的时候的话，你在屋外的任何的东西其实最重要的话就是说，那个扎稳这个跟地连接的就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是需要稳固的。否则当风一吹起的风吹雨淋水冲一来的时候的话，如果是我们这个那个根基不坚固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容易被冲刷掉，我们就被容易被风吹掉，就被容易被风来毁坏。所以坚固根基的一个关键的话，其实就把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橛子，你一定要根深蒂固的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像一个帐篷的那个钉一样，把帐篷牢固的钉在地上。只要这个钉，四角的这个钉一钉好的时候的话，风无论有多大的话，仍然让这个帐篷可以成为遮风挡雨的地方。今天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我们明白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稳定的根源，大家阿们吗？所以基督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各个问题各个方面的那个橛子。我们需要在人生的各个方面的话，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喜乐，所有的平安，我们一定要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像诗篇16篇讲到，对，诗篇16篇其实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祝福，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心要欢喜， 我们灵要快乐，我们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对不对？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心欢喜，怎么样可以灵快乐，我们肉身怎么样有这个平安，你可以安居在那个指望当中。其实神在他的话语里头给我们有一个坚固的抉择，这个抉择是什么？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他为我持守。阿们。所以十六篇里面的话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的话，就是耶和华他是我们一切所有赐福的这样一个保守与这个祝福的这个关键。在人生里各个的层面里头的话，我们都希望的话，耶稣基督可以成为我们那个坚固帐篷的那个抉择，把你的根基要建立在神的就是这样一个同在里面。人生有许多的方面，我们需要让神来帮助我们重新建立这个根基，对不对？我们常常在教会里头，从这个我们教会开始哈，在建立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在七个的领域，对不对？有七座的山头，我们需要让神来重新来恢复，对不对？这七个领域的话，代表你人生的各个方面，让耶稣基督可以重新来做主，让耶稣基督可以成为那个坚固的抉择。以致当你建造好的时候，你这个帐篷在上面一这样子建造起来的时候，无论有风吹雨淋水冲再来的时候的话，这些东西都不会影响我们这个帐篷的那个容量，那个遮盖。今天可知道的话，在我们人生的第一个方面，你首先需要起来让耶稣成为你坚固抉择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家庭。今天的家庭正在风雨飘摇的，就是这样一个影响的里面。真的，神的心意是要建立家庭，但魔鬼的心意是要拆毁家庭。阿们。神是希望我们在家庭里头，我们能够享受神所赐的各样的美好，但魔鬼却是说偷窃、杀害、毁坏，让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信任，我们人跟人之间关系不再欣赏，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有这种爱的感觉，我们觉得已经走到头了。所以今天的话，首先我们需要在家庭这个方面的话，在这个家庭这个神圣的关系的里面，我们要恢复神给我们那个起初的心意，对不对？马可福音第十章那边他讲到的话，这世代，对不对？大家都离婚，离婚是很正常的事情，甚至以色列人当中也有离婚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哎呀，摩西都许我们写休书啊，为什么耶稣你不让我们离婚？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神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做这个，不让我做那个，对不对？但是今天神的话他说，对，摩西是允许你这样，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从哪里来呢？是因为我们的人开始刚硬了，人单顾自己的事，我们不再以对方为我们需要去遮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一个那个承担的这个责任的时候的话，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选择分开。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耶稣告诉所有跟随他的人说，起初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如何在神创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里面，我们每个人可以各尽我们自己的职分，我们可以彼此一同来成全，我们需要有神的智慧。今天我们需要从神的眼光再次来看我们每个人在家庭里头自己的角色与责任。以前有失败这没关系，但是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的话，从今天开始我要重新再次坚固我的抉择，以致在之后所发生的任何的风吹雨淋水冲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靠着主，我们可以说，主啊，我可以靠你来得胜。男孩子的话，我现在是要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真的在家庭当中的话，我们要恢复起这个祭司的角色，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家人更多的起来认识神，更多的起来爱神，更多起来来追求神，更多起来来侍奉神。很多人可能把孩子送来教会，希望孩子能够学好，这当然很好。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希望那孩子能够有最好的这个资源来。但是弟兄姐妹，大家不要忘记，真的一个礼拜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最多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但其实孩子最重要的生活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家里头，甚至都不是学校。今天弟兄姐妹们，在家庭里头的话，弟兄，我们要常常举起圣洁的手，为我们的孩子起来做这个遮盖的祷告， 有些时候的话，也许父亲还没有信主或者怎么样，真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姐妹要常常为那个弟兄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权柄这个角色要起来来祷告，要让这个头要放在那个对的位置，要发挥他应有的那个影响力。否则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孩子成长的旅程当中缺乏父亲的形象的时候，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许多的问题。今天弟兄姐妹们，家里的弟兄们要发挥起这个祭司的角色，成为这个家庭这个遮盖。所以这个坚固的橛子在这个弟兄的这个角色上面的话，我们需要有所学习，有所领悟。那女孩子呢，姐妹的角色，今天弟兄姐妹们，不是我夸大姐妹的就是那重要性，真的姐妹其实这个家中的话，她是一个最重要的力量。这个力量在哪里？是个稳定的力量，是一个成长的力量。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没错，弟兄是做祭司的角色，是做领袖这个头的角色，但是其实在这个身体其他这一部分的话，都靠着女孩子的话，把神的这心意可以把它给活化出来。在以色列人，他十二岁可以开始进公会进会堂，对不对？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之前十二岁之前干嘛呢？这女孩子的话，姐妹们就是在家中用各样的方式让孩子从小到大把律法书熟读熟记在自己的心里头，用各样的方式戴在额头上啊，或者衣裳上面啊，或者睡子上面啊，用各样的方式提醒孩子要把律法要记在心里头。十二岁以前，家庭里头的话，姐妹的这个重要性真的是就是在这里。所以以前的话，这个律法不像我们现在有 iPad 啦、啊，然后完了之后有纸张啊这些东西。以前的话，律法的传递都是什么？口传。所以姐妹重不重要？我们跟姐妹说，你很重要，阿们。所以家庭里头的话，如果先生，如果这个太太的话，爸爸跟妈妈能够大家配搭起来的话，把这个家建立在磐石上面的话，你想想。孩子一定是蒙福的，阿们。虽然在外面有许多的挑战，有许多的这些试探在那边的话，但是他们从小都已经知道那个正确的选择。今天弟兄姐妹们，今天哈，就是大麻和瓦化，这个是十月十几号十七号之后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在那个之前的话，其实高中啊，我们加拿大的高中里面的话，已经充满了各样的试探。哎，要不要吸一口啊？哎，对不对？哎，这很多的，就是在 party 里面的话，会用各式各样的话，带着那个香味的那个东西，让你来尝一尝。如果孩子的话，平常在家里头没有就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些观念在当中的时候，哦，当这些的让你试一下，哎呀 ，be a man， 试一下，对不对？你要是男子汉的话，就抽一口嘛，对不对？哎，很多这些试探来的时候，如果孩子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信仰观念价值观念在里头的时候，很容易就被激起来，很容易就被试探就开始就引诱了。所以弟兄的角色，姐妹的角色，在家庭里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人常常引用林肯总统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一个敬虔的母亲所教养出来的孩子是没有贫穷。十二岁以前，妈妈怎么样给孩子有一个正确的这个价值观念，让他可以在耶稣基督本身里面就成为一个最富有的人，从在一个最富有的天父的关系里头，我们开始去闯荡人生江湖的时候，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孩子绝对不会有缺乏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给孩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就这样一个观念。孩子没错，在每个家庭的里面的话都非常重要，对不对？我们每个人中国人，我们都爱我们这孩子，我们要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我要把他找最好教会的 program。 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再说，孩子成长最重要是父母的责任。跟主耶稣说，孩子成长最重要是父母的责任，阿们。我们能够给孩子最好的，其实就是健康的夫妻的关系。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把我们的家庭这个橛子，我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可以插在神的这样一个磐石上面，让我们的家可以成为一个安全的港湾，让我们家可以成为一个成长的基地，让我们家可以在和睦和谐，家和万事兴嘛。就在神的这样一个祝福当中的话，我们真正能够得着地。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若我们得了全世界，我们的家庭却失落了，又有啥益处呢？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家庭的根基建立在神的神的生命的里面。第二个方面，其实神在这个世代当中需要恢复的话，其实是教会。今天弟兄姐妹，教会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其实是很软弱的，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常常认罪的地方。我们教会不够坚强，我们教会不能够成为这世代的一个遮盖性的一个地方。在充满了各样的问题的当中的话，教会从一个时代先知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当中慢慢就失落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教会需要在各样社会的议题当中的话，我们需要有能力，也有这个方向，我们需要提供这个属灵的这个出路。但很多时候当世界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的话，我们教会却望然就是望然，我们就止步了，我们就袖手就旁观了，我们在这个种种的难题的面前，我们就毫无作为，仿佛我们在跟世界上的人说，嘿，你们所遇到这些问题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就像比拉多金盆洗手一样，罪是你们的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就在教会的四面墙里，我说我们的神多伟大。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个其实是救恩一有的时候，神说起初真的不是这样的，对不对？起初的话，救恩从亚伯兰开始，对不对？当亚伯兰承接神对这个世代这个救恩这个计划的时候的话，亚伯兰的话，你知道他从这个乌尔开始出来，他一直走到迦南地里面，他刚开始是带着罗德的。亚伯兰的话不单单是自己真的有这个信仰，他把这个信仰开始传递给他自己家里头的人。所以罗德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的话，他也是什么，他也是信靠神的人，对不对？只不过在后来的时候的话，当他的产业越多的时候的话，对不对？哇，然后他的仆人跟亚伯兰仆人就开始有些争执的这些地方，然后的话，亚伯兰毫不客气，就是跟罗德说，你我是那个骨肉，我们不能相争，对不对？罗德的话，他毫不客气，他就把这个整个约旦和全民园就把他给弄在他自己的廊下，他就把他收过来了，迫使这亚伯兰不断的去往半山腰走。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罗德他就慢慢迁移帐篷，就往索多玛人那边就去了。今天弟兄姐妹，迁移帐篷，今天弟兄姐妹们，这给我们看到我们信仰生命当中的话，他这个抉择的话越来越松，越来越短，越来越不需要，对不对？他一迁到这个索多玛了吗的那个范围里头的时候，哇，人家他开始住平房了，对不对？人家住那个，他就不再需要帐篷了，所以他那个抉择的话，可能就慢慢就放在外面了。虽然神也恩典继续与他同在，神也允许他继续有机会在那，所以，但是这个义人的话，在这周围这个世界的环境的影响里头的话，他其实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所以这个义人的话，当这些不义的事发生在自己生命当中的时候，对不对？天使进到他的家中，哇，索多玛的人就开始围起来，然后说，哎呀，把这个刚刚来的这个天使就是那些就是这个漂亮的，就是说这个高富帅就是从这个在家中拿出来，那你跟我们玩一玩。这典型是同性恋 party 的一个前奏嘛，对不对？所以罗德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的是无能为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只能做说，那就把我家里的女儿拿出来，人家连女儿都不需要玩，人家就是要跟这个表面上是个男孩子的在玩。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世代这么黑暗的环境里头的话，罗德其实丧失了在就是那个地方他脚掌所在之地所有这些影响力。在这个时候的话，教会能够做什么呢？教会的话，其实就像亚伯拉罕，他在半山腰，在那半山上，就是说跟神之间互动的时候，知道神的审判要临到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想到神啊，在那个城里头是有一些的义人的。神说有多少个？刚开始说很多，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
前前后后的话，亚伯拉罕跟就是说这样一个神的话讨价还价，就是带到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至少有六次，就这样前前后后的时候的话，然后到这个到剩下这个十个人的时候的话，他就不再说了，再求下去，那就一人的话，那就剩下罗德一个人，对不对？那神的审判又可以停的。所以他在他求了六次，为什么说求了六次，他不求七次呢？六次的话代表人哈，就是在人的这个数字，当你尽人力之后的话，有些时候的话，神说你已经尽力了，接下来的事情你就不用负你的责任了。今天听讲的呢，我只是在想亚伯拉罕为罗德这个祷告这个过程。今天教会，当我们说我们的世代多有问题，多有问题，多有问题，我们希望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世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为这个世代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像一个拉锯战，像一个很辛苦的，就是这样一个挣扎，一个带导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教会的责任有没有尽上？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像亚伯拉一样为这个罗德我们祷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让神的心也说满足了所以神继续往前做神要做的事情，亚伯拉也可以回家了，也可以放心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教会，我们真的完成在这个时代的使命了。今天弟兄姐妹，这根橛子今天还在我们的手里，但若是我们教会，我们每个人的话，我们慢慢我们迁移帐篷，慢慢挪移挪移到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环境里头，被这个世界影响到里面，也许我们能够独善其身，也许我们还能够得救。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如果是我们的心就像罗德一样，我们还在回头，还在想说那个背后那些好的日子的时候，罗德本来是想把他的家人都带出来的，他太太一回头的时候的话，就马上就变成眼珠了。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其实我在说神是爱没错，但神还有公义。我们每个人的话，这一生的话，一定会按照自己所行，或善或恶，我们是需要向神交代的。我们跟主说，我们需要向神交代的。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要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至少六次啊！我们不要做神的事，我们不要去做救世主，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神，但是至少我们作为人这一部分的话，我们是需要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觉得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我们愿意亲近神的话，神会给我们有很多的启示。今天神还要在第三个方面，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这个恢复的工作，其实就是教育的体系。今天弟兄姐妹们，教育的体系真的太重要了，我们需要常常为我们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来祷告。加拿大是很自由的一个国家，对不对？现在无论是天主教教育局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公立教育局，其实都是一样的，都一样的。天主教教育局其实在同性恋这些事情上面的话，并没有太多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努力想来改变。这世界的灵其实对大家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这个大麻就是要合法化？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其实在大麻这件事情上面的话，很多时候的话，哎呀，你这个都公开这个渠道之后的话可以减少很多的就是说那些黑市的这些的东西。但是本身需要这件事情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明白吗？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对很多就是这些事情的这些的想法，我们需要回到神的恩典当中，要仔细起来思想。今天创造论跟进化论，对不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单单只是一个学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交流或者一个冲击，其实这个背后的话，其实是一个对人本身的定位的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人定胜天，我们是天之骄子，还是说我们其实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是有自己的位分，我们需要守住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在说很多时候的教育的理念的话，其实更重要的话是在我们的心灵的这些深处的话，给我们产生一个行事为人的那个影响。今天 我们如果只是简单的把孩子放在教育局的就是这样教育下，教育的这个系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导下面的时候，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后悔的。因为这个世代所教出来的话，人的话真的是没有亲情的，人都是自以为是的，人因为人都是自私的嘛，对不对？对不对？如果没有一个限制，没有一个我们需要降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创造者在我们的面前的话，我们每个人的话，每个我们都想决定别人的命运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谦卑在神的面前的话，教育其实只够能够让人自高自大。像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照着他所应当知道的，他仍然是一无所知。但若有人爱神，这仍然是神所知道的。请问我们的教育要把我们的孩子要带到哪一个方向，我们自己想过没有？你认同这样一个方向吗？我们起来为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起来来努力过吗？我们起来来改变过吗？求神帮助我们把教育也给需要扎根在就是说神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抉择当中。经济方面，这是神要改变的第四个方面。经济方面，请问我们这一生的话，你天天你为什么在上班？你天天你为什么要上班？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你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请问你人生这个意义你得到满足吗？你愿意很心甘情愿很喜乐在做你现在所要做的这些事情吗？经济上面，每个人都希望我们不要为五斗米折腰，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但请问你钱赚再多你自由吗？对不对？你钱赚再多，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想尽量的就是丰富。但我告诉大家，钱永远是没有止境的。你心中要不满足的话，再多的钱再多的数字对你来说的话，最终还只是一个空。所以经济方面的话，我们也需要被神来。我常常在最近这些年的话，我都跟一些在这个商场上面啊，就是说职场上面在工作的弟兄姐妹，我常常给弟兄姐妹，我就说有这样的三句话：你一定要在神的恩典当中为神来赚钱，你要为神来赚钱，然后你要好好的为神来省钱，钱是需要省的。然后呢，你也不要省过度，你要好好的学习为神来花钱。好不好？来，大家跟我说一下哈，你为神赚钱，为神省钱，为神来花花钱，阿门。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真的，一条龙这上面的话，我们从感动开始就有神的祝福了，阿门。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经历风吹雨淋水从各样不容易的环境，仍然是可以为神来赚钱的，阿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该花的，对，不要为了自己的私欲，我们起来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对不对？我们为神省下所有的资源，在神国的过程里，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然后同时，该花的在宣教的事情、属神的事情上面，对身体好的这些事情上，我们同样我们要好的，要懂得有智慧的，我们去花。所以，这清教徒的话，其实在这些思想下面的话，你可以看看短短的这个三四百年里面的话，北美的话，它可以成为一个宣教支出的一个基地。当在是他在这个为神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神给他所有这些的祝福是源源不断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经济上面需要把这个橛子重新插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第五个方面，神要恢复的，其实就是传媒。我觉得自从2年前这个 Trump 上台之后的话，我们这个媒体的话其实非常热闹，对不对？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 Trump 常常讲的一个字是啥？假新闻 ，fake news。今天弟兄姐妹们，那什么是真新闻呢？有没有问过？什么是真正的真实的新闻？其实假新闻跟真新闻之间的就是挣扎的话，在很久以前，在2000多年前。曾经有一个人也问过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历史当中到如今都一直在回响。这就是比拉多当他审判耶稣的时候的话，他问了一个大灾问，天字号天下第一号的问题。他问耶稣说：“真理到底是什么啊？” 这不是，这是真新闻假新闻嘛，对不对？本质的话就是真相真理到底是啥。今天这世代的人，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很想成为网红，对不对？很想或者有很多的粉，或者我们去跟别人的粉，我们成为别人的粉。但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比酷，对不对？你要有酷啊，你年轻人都要叫酷，对不对？我们穿的要潮，对不对？真相到底是啥？今天的话，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要瘦，对不对？都要 fit， 对不对？但请问，这是这世代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审美的标准，大家可知道唐朝的话美的标准是啥？哎，大家有读历史，对不对？风雨丰满。今天弟兄姐妹，你如果要跟潮流的时候的话，请问你在永生里头，你是要丰满呢，还是要 fit？这世代当中的话，哎呀，这个东西会飘来飘去，就像钟摆一样，对不对？永恒当中，神给你那个定位的那个美，才是我们那个永生的盼望。跟主耶稣说，你在永恒当中是最美的。阿门。哎，所以你今天每天早上起来的话，你看镜子的时候，我真的奉主名，我每天早上在镜子里头看到都是最美的我。阿门。我每天早上看到师母的啊，就是在永恒当中最美的师母啊，所以我每天心可以欢喜，灵可以快乐，肉身呢可以安然居住。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传媒就是这样发达的过程，请问你要跟谁，或者希望别人来跟你？请问那个真相到底是啥？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话有自己的定见。跟主说，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定见。阿们，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追求什么。第六个方面是娱乐。请问大家今天追什么剧呢？哎，你今天待会的话，你是不是在听到的时候的话，你一定想，哎呀，昨天有个电视剧，哎呀，这个下一集那个情节到底是啥？娱乐，对不对？这个娱乐的话，不单单电视剧啊，对不对？我们也喜欢各项的运动啊，像教授很喜欢踢足球，对不对？他很喜欢看各样的球赛。我以前很喜欢打篮球，对不对？啊，所以我也很喜欢注意各样 NBA 的，就是这些的球赛。有些人喜欢打 hockey， 这些其实都是娱乐的一部分。但娱乐究竟是为了啥？请问我们有没有问？只是为了八卦吗？对不对？啊，今天游戏又播书又出了啥事啊？然后这个宝枪又是出了啥事啊？这些东西，哇！今天如果我们的新事业充满的都是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被八卦了。跟主耶稣说，你千万不要被八卦。阿们，我们的新事业里头，你哪还有时间你来事情上面你来想这些重要的事情？今天弟兄姐妹，娱乐第七个方面其实就是政治。今天大家千万，特别中国人，我们很不喜欢谈政治，但是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政治之下。阿们，不管你愿不愿意参与，政治对人的影响力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法案的通过，你没有20年、30年、40年，你可能是改变不了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再次恩待我们，让基督徒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为神，如果弟兄姐妹，我们年轻人哈，有人愿意去从政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去鼓励他，甚至在这个世代当中，好好为神起来来做见证。阿们，因为这个政治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影响到这个国家是不是能够继续行走在神祝福的道路上面。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们的华人哈，我们跟穆斯林呢，跟印度人哈，我们真的比起来，我们真的差得太大。哇，人家这些人一进来哈，并在每个国家的时候的，你看我们现在的穆斯林从政，对不对？本来印度人从政，今天的硅谷的话已经成为印度人的天下，大家知道吗？所有的高管的话都是印度的后裔，都是印裔的美国人。微软，对不对？哇，就你可以数数啊，这些都重大的啊，那思科哈，这些东西重要的那个高层的这些全部都是印度裔耶，中国人呢？我们在哪里？因为我们从来不搞政治，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单干， 因为政治是需要要群体大家一起往前的嘛。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的话没办法把根基扎托在神给我们这些的那个托付上面的时候的话，当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求啊抗议啊这些东西远远是不够的。阿们。你今天的话，真的，我这个C42的那个法案的话，我记得最清楚。我94年刚刚来加拿大的时候的话，那时候同性恋刚好就是那个同性婚姻的，就是那个法案刚刚好像要开始的。真的，那时候我那个血气方刚，对不对？哇，当那个教会一发动，我们要上国会上抗议啊，抗议！所以我在那边守了好久哎，我就参加抗议啊抗议啊，人家该通过照样通过。因为呢，抗议是没用，跟主说抗议是没用的，阿们。因为我们已经慢慢把帐篷挪移在我们的地图之外了。你没有一个合适的这个土壤的话，你很难去做有效的、有影响力的那些的决定。今天弟兄姐妹们，在南北战争的时候的话，真的，美国的总统当时是林肯总统，对不对？林肯总统的话，后来的话，这些传记的这些作者这样的一个评价，他说这是一位把国家建立在他膝盖上面的总统。今天弟兄姐妹，我如果照我们现在说，基督徒不从政，对不对？基督徒若不从政的话，请问林肯总统在这个废奴，对不对？废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他如果缺乏那个影响力的时候的话，这个决定怎么样可以来改变？因为弟兄姐妹，所以政治这个领域的，我就为什么圣经上常常讲到的话，我们需要好好的为在上之政掌权的要好好起来祷告，甚至我们要慢慢，如果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托付的话，我们要勇敢的靠着神走这样一段向来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每一个的环境，每一个的处境，我在说都可以让我们遇见神，但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离开神。如果我们不愿意选择用神的方式来回应的话，让神的这个橛子插在我们的问题的这个 ground 上面的时候的话，那改变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今天如果我们的家庭有问题的话，我们要邀请神，让他神的话语的就是这样一个橛子要插在我这个问题上面来做这样一个改变。在遇到教育的这些事情上面的话，我们不要害怕，有问题的话我们要勇于的站出去，我们要跟学校起来来讨论。弟兄姐妹，我从来不找学校麻烦的，对不对？哎呀，都是学校，我们都是好孩子，对不对？但Joseph的这个脚断的时候的话，哎呀，这弟兄姐妹，哎呀，我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师母的话，我们就有点不平安哈、啊，我们就觉得在教这个教育局哈、啊，或者说是学校的处理的这个过程，会有一些的问题的。这不单单我们都不讲的话，就是那可能这件事情就当做 S 等也就过去了，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祷告一下的话，在礼拜三发生事情，礼拜五啊，就是我妈妈出院的时候，我们就打电话给学校跟那个找校长。校长，我们觉得的话，这件事情需要反应的，而不是因为啊，这个学生比较会忍耐啊，比较不会说疼啊这些东西的，然后的话，这个他遇到这些危险就可以被，不是，我们讲的是这个 process 处理的这个程序的问题。我们不是说一定要为就是讨一个什么公道啊这些东西，因为就是本身也不希望我们去学校讲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为了接下来如果其他孩子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的话，我觉得学校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对，我们只是这个过程，如果不去讲的话，这件事情就 cover 就过去了。今天非常简单的，那当然我们也不像那个其他的啊，像这个录音啊，不能随便讲，如果去抗争一下，或者啊好像为自己求，这个不是我们的初衷。但是整个的就是这个程序会影响到很多人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能不能站出来，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益处，是为了将来其他孩子的益处的时候，我希望还需要学校能够引起重视的话，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跟校长副校长我们有很好的沟通，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站出来。今天弟兄姐妹， 那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到神给我们的一个改变，每一个处境里头，我们都需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要太骄傲，也不要怕害怕，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像亚伯拉罕，当他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他可以为挪得起来来祷告，我们也可以为所有在这个问题当中呢，我们要起来祷告，求神来指教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的一个回应。我们当我们在问题当中的话，邀请神进入到我们的处境里头，等于其实是在我们的处境里头的话，把神就立在那里，阿们，让神的同在显明出来，让神来成为我们解决问题那个关键。每个的问题在我们每个人思想起来都是天大的问题，都是过不了的难题，但是有神，我们的问题一定能解决。为什么？因为问题是属于神的，阿们。跟主说，问题是属于神的，阿们。神愿意带领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坚固决志。请问你把信心，你把你的盼望，把你的根基，你立在哪里？神希望我们坚固决志，邀请神进入到我们的环境当中。第二个方面，我们需要来突破的话，坚固根基的第二个方面，你要放长你的绳子，你要放长你的绳子。我们知道啊，搭过帐篷的人都知道，帐篷的这个沿的话，那边有很多的绳子，对不对？那大帐篷绳子长一点，小帐篷绳子小一点，对不对？绳子的目的是啥呢？就是在这样钢钢铁铁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它吹吹吹吹吹，吹到最大，跟那个橛子这些东西绑在一起，对不对？牢固起来。如果我们坚固的橛子，但是那绳子的话，随着你帐篷的扩张，你没有去把它放长的话，可能你就很难绑到那个根基上面。所以绳子的话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圣经上讲到绳子至少有两个方面我们需要起来来思想。第一个的话就是绳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真理的腰带嘛，就是我们真理，就是成为那个准绳。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在量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以前做工的话，就不像我们有尺子嘛，对不对？以前做工的话都是用那个绳子啊，一段一段的啊，就是代表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尺子一样。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断去用，你要量多的话，你要不断的放长的。如果你不去放长的话，可能你就很难继续量下去。而且如果绳子不对的话，那个准头不对的话，也会影响到你丈量的那个结果。换句话说，每次的话，我们对每个环境我们都在量的，对不对？严重不严重，对不对？像 Joseph 的话，这个脚断的时候的话，对不对？人家老师也有量过，老师有他的准绳，对不对？老师只是眼睛去看一看，没事。踢他的人也说没事，对不对？大家都有个量，有个尺度，在那心里头判断的。只不过谁也没想到啊，这一踢的话居然把腿给踢断了。如果尺度不对的话，你那个标准不对的时候的话，会影响我们判断的结果，所以后续就很多的事情就容易再发生。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一个问题的判断会不会有问题呢？当你觉得的问题已经没救的时候，会不会你这个没救的结论有问题呢？我还记得的话，有一次的话，在 Christianity Today 的时候的话，就有一篇文章里头，他写到，他说有一个牧者的话啊，在跟那个英国的话，英国那个国教啊，他有个那个 Canterbury 的那个枢机主教，他们的对话的时候的话，有这样的一段谈话啊。因为这个背景的话，就是那个近代以来的话，其实这个新世纪运动啊，其实都在蓬勃的发展。啊，每个人的话，就是其实这世代的人对那些灵异的东西，其实是非常的热衷的，啊，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面的时候的话，这 Canterbury 主教的话，他说，教会与新世纪运动的这个苦战，这是一场必输无疑的苦战，因为他说现在的新世纪运动已经成为整个欧洲的潮流，将成为一个新宠。哎，这是教会的主教啊。英国的国家那个 Canterbury 那个主教，那从他的观点里头他说的。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个观点的时候的话，你觉得这是教会应对， 这些新世纪的这些潮流，这世代这个潮流所应有的这个回应吗？其实当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的话，我灵里头的话有一个很深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呐喊，我说 No， 这不应该成为教会的声音。这世代的时候的话，这世代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的。新世纪的这些运动跟以前的这些 Gnostic 的，就是说这些初代教会所遇到这些思潮，其实都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一个新的包装而已嘛。但是在神的话语里头已经讲得很清楚啊，在哥罗西书里头他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是世上的小学啊。请问你大学读过没有？当你说这世上这些东西是小学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我已经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耶稣基督所有的神在耶稣基督所有一切的丰盛我已经有一些的经历了？如果没有经历，难怪当我们遇到这些世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大学。保罗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他用神给他的一个批判性的眼光 critic， 我在说批判性的眼光，不是那个论断，不是批评啊，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你需要从这些思潮当中的话，你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辨别的这个能力。世代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时的话，在问题最严重的时候，也是福音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大家同意吗？阿们。但若是我们这福音要传出去，除非我自己这个绳子已经被放长了，我生命当中我的身量已经被神来扩张了，否则的话，等面对这些排山倒海，特别是现在这网络传播速度啊，这人家传你一个，人家传你一个，你天天都被淹没在这些的小文章下面的时候的话，可能我们就慢慢失去，就是说从真理的亮光里头，所有的就是这些的正确的就是这些回应。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可能要常常起来来思想，当耶稣遇到那个世代，所有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的话，耶稣的榜样是啥？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说我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现在所有的问题当中，所有这些最需要帮助这些领域里面的话，我们有没有看见父正在做啥？父他需要做啥？我们有没有知道神的手究竟在哪个地方已经开始在动工的？我们需要求神，求圣灵向我们能够来启示，让我们来真的有机会，我们可以明白仇敌在背后所隐藏的那些攻击我们那些地方，到底那真正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生命当中都没有沟的时候的话，请问我们又怎么能够犯罪呢？对不对？对不对？罪都是被勾引出来的，对不对？虽一怀胎就长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这私欲就是一个沟嘛，对不对？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很生气？今天我们为什么很生气？这里头还有自我的地方。我这个礼拜几啊？礼拜二，我载我妈妈去看脚。好，载我妈妈去看脚。理疗出来之后的话，我妈妈又在跟我叮咛一些的小事。哎，这路上我就跟她说，你不要跟我说我在开车。然后老人家的话就放不下心了，又一下叮咛我。其实我啥都不怕，大声也不怕，我就怕最怕我妈妈这种叮咛的声音。哎呀，这个一叮咛的话，从卡提妈咪一出来啊，这些东西啊，哇，然后到那个卡提邦比要转到 Terry Fox， 不是有个 Ear Sign 嘛，就是那边我就停下来，因为前面有辆车，对不对？我就停下来，哇，妈妈的叮咛的声音，其实它的音量应该是没有变，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里头这个声音，就是它的这个分贝好像越来越大。哎呦，我这里头的话，就呼无名的话，这个东西呼一下子就起来，你知道吗？我说妈，你怎么不说？哎，这一不说哈，就糟糕了。因为我本能的看到前面的车已经在动了嘛，对不对？那我也就松了一下油门，结果这一松油门，他说不动。哎，我说你不要说，人家前面就停下来了。 我连忙踩刹车，大概踩得太用力了，结果车子没停下就呼，结果我的右车灯，我的前面的邦博全部都嘣一下子就没了。哦，就说这个十八路的车怎么这么脆啊？忽然间我又脆了之后，我才往里头，哎呦，哇，真的是非常的可爱。我的意思哈，我觉得神在跟我说话，我不能够把这个东西怪到我妈的身上。你那么意思？哎呀，你说都是你说话，都是你说话。啊，你可以借着这个东西，你可以一直吵那个。我觉得神在那个过程当中的话，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怒气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跟主人说，怒气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阿门。哎呀，所以我一停下来之后的话，我就去祷告，我说神啊，我这么多年都没出事哈。哎呀，怎么这一撞的话，就是砰的一下子就这样子。啊，然后一开车门的话，看到前面那个女孩子从前面那种气冲冲的就出来，一出来的话，我就知道你在后面就一直跟着我。我说我哪有啊，我没有跟着你。哇，那我看到他呢，我就去祷告，我说神啊，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就看他开始怎样，他要报警嘛，他要报警啊，报警就报警，那那个 number 啊，然后交换这些东西的话，啊，我在心里头的话，你知道吗？我的那一刻的话，我觉得神就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你要先道歉啊，要先道歉。哎呀，我说这个事情都还没调查啊，怎么我先道歉？先道歉的话，你知道结果就是你的错嘛，对不对啊？哦呀，我顺服，我就顺服神的感，我就先道歉。我说 say sorry, I really don't mean it。啊，我真的不是这样。你知道，我就这样子说啊，就是说的过程当中，哇，然后那个女孩子啊，就是越来越 calm down。后来的话，他一看到我妈在车上，说：“老人家没事吧？”我说：“没事，我刚刚带他从那个医生那边出来。”哦，他说他啥事？我说：“没啊，他就是腿脚不舒服。”他说：“没受伤吗？”我说：“没受伤。”啊，没受伤。他说：“我也没受伤的。”好，我最怕说他受伤，我就麻烦了，对不对？啊，他说：“我也没受伤，麻烦。”我说：“好，那既然已经有这个 number 了，这些东西哈，那警现在报警都警察都不需要来了嘛，那个 number 拿的。”他说：“你就能够开吗？”我说：“能够开，那就开到那个警察局去。”那我说：“那我先送我妈妈回去。”那我待会去警察局跟你见面，哇！然后这个，我就先把妈妈送回去，然后完了就去警察局见面。我就看他一个人在那边填，啊，填的时候的话，我就慢慢在聊啊聊啊，你知道吗？然后后来的话，他就主动的跟我讲，他说最近不懂怎么样哈，但我上礼拜我刚刚被一个人追尾，就在当趟的时候，那个人的话也是开得很近很近，然后把我撞了一下不说的话，一下车就骂我。你怎么开车的？怎么随便刹车这些东西、啊？然后 ，I deserve an apology, but I never received that。所以我这一肚子怒气，你知道吗？我一看到你，我就很生气，我就想骂你一顿啊、嗯！哦，我说哦，原来是这样。我说我真的 sorry， 我又再次跟他说 apology。他说我知道，我已经知道的，就这样的哈。那我们开始哈，就开始有说有笑。然后他说哈，其实我当时也不应该生气。他说我当时生气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巴不得我下礼拜一不要再被撞。哎，我说对，你不能说这样的话，你讲你今天就被撞了。哇，然后他就哈哈哈，他就笑起来了。哇，然后我们开始在那边啊，就开始聊，就是交流啊这些东西。后来的话，哎，这个警察在一起处理的时候的话，哎呀，我们就真的哈、啊。然后他后来自己说，哎，从来好像在警察局都没有像这个撞的车还可以像我们这样嘻嘻哈哈的啊。今天听众姐妹哈，人平安这是最美事，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我们有我们自己需要学习的功课。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再说，不是我已经以为我自己得着了，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人生命当中我们还是很多的私欲，就是自我的中心，我不想别人来烦我，我不想别人来管我，不想别人来干涉我。而且我们老觉得我们自己已经够成熟了，不是？我们不需要再被人照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自己出来的话，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不好的结果。如果是能够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今天主他正在哪里动工？神的手正在哪里？要拓张我们的疆界。在神面前真的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啊，我在跟大家来讲我的丑事的话，这并不代表这牧师只是在讲一篇道， 而是这个道在我生命当中仍然一直在对付我，在调整我，他也在帮助我给更多的可以来得胜。今天弟兄姐妹们，牧师其实并不代表大家都成熟都好，而是在一些的事情上面的话，我觉得我们要一起对神的话语来认真，致死我们的肉体。肉体不致死的话，随时可以起来破坏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今天弟兄姐妹，人是没事的，但是要花点钱，对吧？哎，都是代价。我们尽花的这些的代价，我们就应该学好功课。跟主耶稣说，代价花了，功课也要学好。阿们。功课学不好的话，我们还得再学。神不会轻易的放松我们的，阿们。神希望我们生命当中心可以欢喜，灵可以快乐，我们的肉身要在指望当中要安然的居住。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对神的话有没有一些是需要重新的认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觉得神的话真的一直都在对付我，一直都在帮助我。很多时候的话，我都觉得我学的差不多了，真的这个过程当中，稍微有点骄傲的话，马上一有新的挑战又过来了。神只需要我们忘记背后，努力的面前，在每一步的事情上面的话，对神的话再次有一个新的认识。当约书亚被神呼召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的话，其实他需要处理的话，面对的话仍然是自己的心态。前面的征战再大都不用害怕的，困难再大都不需要退缩的。其实最重要只有我们自己胜过了，问题才可以解决。阿们。不然的话，你今天不过，明年还是要同样面对。中国有句话叫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什么十五。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个软弱，有这个软肋的话，迟早是要出事的。阿们。有些时一下子出事，有些十年后再出事，有些20年再出事，但可能在最后的话，那一种爆发的话，往往是问题最关键的时候，会拆毁你的一生，你在神面前你所积攒下来的祝福，就是恩待我们，跟神往前走，扩张我们的疆界，真的放长绳子，坚固我们的决志，心态上面始终谦卑的学习与神同行。就像当神拣选约书亚要进入到一个新的 的地为业的，就是这样一个征战的这样一个责任的时候的话，神没有说别的，40年前怎么样呼召约书亚，到今天他仍然对约书亚说同样的话，律法书上的话要在你的心里头，你总不要放弃，而且你要昼夜起来要思想，只有昼夜思想的时候，你才可以不用害怕，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当我们天天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知道在洪水泛滥的时候的话，因为神永远没有撇下我们，阿们。所以在忽然来的惊慌，在车祸发生的时候，在任何你意想不到你跟着困难不期而遇的环境里头的话，你仍然有属天的平安。错归错，对不对？但不要让一个错带出一系列的错，这才是大错特错。阿们。当一个错出现的时候的话，我们在神面前马上回转的时候的话，神可以化复为正的。阿们。可以结出许多平安的果子。神说，我岂没有吩咐你们吗？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但前提有一件事情，把律法书上的话不要离开我们的口，不要离开我们的思想，好让我们昼夜思想，我们谨守遵行的时候的话，在你所行这一切的道路上面，我们开始可以亨通，开始可以顺利。今天弟兄姐妹们得地为业的恩膏，需要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一步一个脚印，我们去跟随神往前走。千万不要跟神说，神啊，我没办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这世界太黑暗了，我能够躲在自己的小圈圈里头就好。 今天属灵的事情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你不进你就退。阿们。一定要好好起来努力，在生活的每一刻我们学习与神来同在，这样神如何与摩西同在，神也照样与约书亚同在，让他在所行这一切的事情上面经历到因神同在而带来这个得胜的恩膏。我们需要容许神在我们的处境里头继续来更新，继续来释放我们，让我们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所有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仍然需要被神一步又一步的起来来对付。肉体的情欲，我们需要被被神的恩典要把它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常常说：“主啊，你必兴旺，我必衰微。”若是这件事情做得好的话，那都是你的恩典。阿们。做得不好，是因为我有需要成长的空间。但若是做得好的话，那是神的恩典。知道感恩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啊，一直跟着神往前走。眼目的情欲，我们有没有看我们不该看的事情？有没有考虑我们不该考虑的这些事情？我们是否只是为自己考虑呢？还是可以多为我们周围其他人来考虑？有些人说：“我都为你考虑了一辈子啊。” Give me a break。今天弟兄姐妹们，耶稣在这世上行走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过啊，够了，不想再理你们了，拜拜，我回天上了。耶稣要跟我们耍脾气的话，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就惨了。阿们。耶稣不离不弃的爱，耶稣从来不会说到此为止，我不想再忍耐你了。求神帮助我们眼目的情，多多的思想其他的，可以突破我们眼目的情，今生的骄傲。魔鬼一直得胜我们的话，其实就是用今生的骄傲，我觉得我比其他人都强，比其他人都强可能不一定啊，至少我比我配偶强，至少我比我的同事强，至少我比我看得见的一些人强。如果我没有比人强的这个观念出现的时候，容易落入各样的试探里头。我礼拜二我在祷告会当中跟弟兄姐妹分享，真的，我们开车的话不能开太快，真的，你常常跑，多跑几趟多伦多啊，在高速刚那样多跑几个小时的话，哇，你很容易产生一个误区啊，或者一个错觉，你觉得这个车是你可以控制的。我们大家开久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我最近多伦多车跑的比较多一点，就是有些时候帮 Annie 或者这些东西送的东西，我就觉得我开车又开快了。一开快的话，我就觉得这车我是能控制的。哎呀，我就觉得神还好没有让我在高速上面出事啊，就是只是在一个 stop 就零跟十之间，你想想连零跟十公里之间你都不能够控制的话，在高速上一出事的时候，你能够控制到哪里？但是那种能控制的那种感觉很危险的。你常在河边走，难免你一定失脚的，所以最好不要落入各样的试探当中。该守规矩的我们还是要守规矩。阿们。我就觉得的话，神造万事万物都有规律的，一旦我们突破这个规律，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控制的时候的话，我们其实是在自寻死路。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容许神在生命当中一直来提醒我，一直来改变我，容许神在我生命当中继续来扩张。有没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好像还在让我自己觉得 I'm somebody，没有你我照做，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有神，神是帮助我们的圣的，但是神希望我们可以学习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同在当中跟着神继续往前。神的慈神爱属，对不对？他的慈爱其实就像一条的绳子一样，一直都在牵引着我们往前。当我们在坚固根基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坚固抉择，让神的话 进入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随时的那种判断的那个标准。但同时的话，我们对神的爱要有更深的认识，让神的爱这个绳子越来越长越来越长，以致我在我这个处境危机的时候的仍然有一条绳子我是可以紧紧抓住的。我过不去的时候的话，我只要抓住神的爱，我就可以被神提升，阿们，可以从这个淤泥堆里头我是可以走出来的。我对人没有盼望，但我对神永远有盼望，阿们。我对人没盼望，不是说对方已经十恶不赦，而是说我自己的将来没办法决定在另外一个的罪人的手里，我的将来永远在神的手里，阿们。我能够做的就是只是对我周围的人更好，我更愿意让神的爱从我生命当中流出去，我只能够做这样子。他能不能改变那是神的事情，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一定相信他能够改变的。哎呀，我这礼拜二的话，其实我撞到人我本身就很 sorry， 看到对方又这么生气我更 sorry 了，你知道吗？然后完了之后的话，我也不知道他会怎么了结这件事情，哎呀，所以我就是一直祷告啊，一直祷告啊。我觉得神真的在这过程当中安慰到我们彼此，阿们。今天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一些事情的结果可以远超过我们自己眼睛所能够想象的，你心里头所能够想的。真的，弟兄姐妹们，在神的恩典里头，我是觉得他一定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好不好？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其实在神的恩典呢，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件事情。根基不在我自己，不是力快，不是马大，不是我想得多，又不是我聪明，不是我有资财，不是我有智慧，一切的恩典都因为我们有神。阿们。有神，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疆界一定可以被扩展。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亲爱的弟兄姐妹恭敬仰在你的手里。在人生成长的旅程里面的话，我们常常需要学习时刻来面对自己的心思意念，因为心思意念其实在这个世界的影响当中，不知不觉我们容易选择离开神，容易选择体贴自己的心意，体贴自己的情欲。但主啊，帮助我在你的慈爱当中的话，我可以选择常常起来来亲近你，主耶稣，我定义起来来追求你，无论环境是怎么样，我决定不再向世界来妥协。今天主的话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这世界当中，我们却可以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环境里头，神你给我们的是一个挑战，那我们是选择世界还是选择神？但主，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用你的慈爱再次来吸引我们，你也将一条道路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的选择坚固抉择放长绳子的时候，生命就可以在我们的选择当中开始出现。所以我们再次愿意将难处放在你自己的手中，将我们的生命摆在全能者的手中，我们愿意神你再次来扩张，帮助我们生命的根基永远在你的生命里面，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好让我们生命当中因着有你，我们可以不再一样。所以说带领我们进入到你自己的同在里，带领我们真的回到你的居所里面，那我的心思意念我可想你的言语，那我的心肠肉体我学习向你的呼吁。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吧，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学习用一个祷告的心把这首诗歌我们唱出来。